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今天正道的主题是一切都是为今日的机会。经文在以斯帖第四章13节到14节。我想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都有顺遂的时候，也是有少许的时候是经历挫折，甚至会是面对挑战跟困难的时候。但是上帝的恩典是给我们依靠他的盼望，在基督耶稣里的盼望，不管是在死荫的幽谷，还是在顺遂发达的时候，时间日子都会过去，带领我们迈向那永生的道路。不要忘记了，我们不属于这一个世界的国度，我们属于永生上帝的国度，因此我们的眼光放在那将来即将再来的君王再来的时候，我们再次将与他面对面，一同在天上享受那美好的盛宴，那是永恒。那在这里我们就有一个问题要来问大家，也是我们值得思考的，什么是基督徒？我们是谁？我们将来要往哪里去？我们人生的目标是什么？如果我们人生的目标称为基督徒，称为救主耶稣基督的跟随者，他的门徒，那我们每一个人势必有一个不一样的使命跟生命价值观。我们会在我们每一个人生的目标当中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呼召，那是什么？岂不是为那光明的国度，为那永生而来侍奉，来为了我们救主耶稣基督那活在我们里面的，让我们能够真的活出那真正的福音，真正的基督的生命。所以透过今天的经文，我想非常特别的就是在以斯帖这一卷书里面几乎没有提到上帝，但是呢，在整个的经文当中呢，我们不难看出这一位永生上帝的作为。就好比有时候我们说基督徒要传福音，我们把它当成一个好像一个工作，有时候呢把它当成一个好像一个义务跟责任，因此我们就在这里强调很多的方法要去传福音，为主基督做见证。然而有时候我相信我们也有经历过这种很多现实生活当中我们遇过的人，真的是活出非常美好基督的见证。也许他们不会像我们直接的来动不动就来读经文，或是背经文给我们听，或是哇对神学非常的通，也可以这样子常常背诵经文在众人的面前，让我们看到哇这个人非常属灵。相反的却是一些非常平凡的弟兄姐妹，然而他们却是活出了真正爱邻舍爱上帝的这样生命的见证，一直到他们见主面为止。我相信在我的生活当中，我们注意一下都不难发现这样的人。所以谁是基督的跟随者，谁真正的让基督在他的生命当中显大，以及了解我们一生真正的使命是什么，我相信今天透过以斯帖会告诉我们，我们会从中学习到一个愿意谦卑顺服，愿意真的让神来掌权，透过我们自己成为上帝手中的器皿，来成就他美好的救赎工作的这样的人，真的是我们在21世纪的今天再一次让我们学习经历看见基督的荣美， 愿主耶稣基督能够透过圣灵的帮助，让我们的生命活出像盐像光一样，能够影响在我们周遭的人。在今天的经文当中，第以斯帖第四章十三节到十四节是这样说的：莫迪改托人回复以斯帖说，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免得这祸，得免这祸。十四节说，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致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好，那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在这过程当中，就是当这个亚哈水鲁王呢，他要命一个，就是一个王后，那就派宫廷的朝臣呢去寻找。然后当然在这当中呢，不乏很多的达官贵族都拼命的把他的他的女儿呢推荐出来，透过各样的管道。你可以感觉得到，当国王要选皇后的时候，要选妃子的时候，是多少人想要麻雀变凤凰，在所有一切透过各样的管道里面，就是要出人头地。我相信在当时的气氛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让我的女儿能够选上入宫，成为皇后。哇，那我从此以后就是皇亲国戚了。在每一个人的眼中，在每一个人的心中，当时这个相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大的一个事件。但是在这一段经文的记载当中，这一卷书里面最要看到的是什么？即使是王的心都在上帝的手中。有时候我们觉得啊，当然基督徒都这样说了啊，那既然是上帝命定的，那我们什么都不用干了，反正的结果已经好像都预定论了。事实上不是这样子的，在整个的不管是从旧约到新约当中，在犹太百姓，他们这一些以色列的百姓呢，他们不管是在奴隶的埃及，或是被拯救进到牛奶与蜜之地，甚至与这一个迦南人征战的时候，乃至于在巴比伦放逐，甚至归回圣城耶路撒冷。你看这一篇以色列百姓的历史，不管他们在任何的境况，我们都看到信实的上帝与他们同在的上帝如何为他们征战，如何成为他们的供应，他们的保护，他们的安慰，以及他们的盼望。因此在这一个整个的全国上上下下在寻找这个亚哈水鲁王所喜悦的这个将来的皇后的这样的人选的时候，神的作为看见这个哈曼是要来迫害这个以色列的百姓，这一些犹大人。可是在当中呢，却是有另一个神所兴起的，透过莫迪改来成为这一个以斯帖的提醒。他的提醒当中也让以斯帖能够有智慧的看见上帝的使命在他的身上所交托他的，神的呼召是如此的真实。在这犹大的百姓濒临生死之间的时候， 我们也看到以斯帖做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决定，就是他回应神的呼召。因为莫迪改托人回复以斯帖，告诉他，你不要想说你的后来在 宫中呢，他在所有的这一个竞争者中脱颖而出，被拣选成为这个亚哈王的这一个皇后了。这一件事情呢，如果像一般人就以为说，哇，我从此呢功成名就，麻雀变凤凰，我可以享受将来的日子，就忘记了一切的所有。我们容易在处优渥的时候忘记了过去，在处优渥的时候呢，因为所有的这一个顺遂跟物质的充裕，以及在一定的生活物质上的满足，有时候我们却忽略了过去贫乏的日子，以及我们淡化了那种就是与喜乐的人同喜乐，与哀哭的人同哀哭，那种怜悯，那种对彼此相爱彼此扶持的教训。这个时候很重要的就是莫迪改特别来提醒他，提醒他什么？提醒他说，你的一生不是这样达到最巅峰，然后我们就从此就算了，开始准备享受了。你今天成为王后不是白白的得到，不是没有理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不管你是处在任何的境况，也许你现在是在你一生当中最不顺遂的时候，也许你现在是你这20年来你的事业家庭生活所有服侍什么都达到你最巅峰的时候，你真是每天巴不得敬拜赞美主，怎么会日子这么好过，如此的平步青云。我相信都有，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同聚一堂的时候，每一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然而有一件事情是一样的。什么事情？神的同在是一样的，而且神是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难道我们的不顺遂也是有神的旨意在里面吗？是的。但是你如果问我为什么，我实在也没有办法回答你为什么。我不能拿一个经文告诉你，是要经文这样告诉你，你怎样怎样怎样怎样。但是然而呢，我们知道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是一个肢体的关系，是一个互相的关系。然而在神的眼中，在上帝的永恒的计划当中，我们都一起来成就他的功。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神的旨意是从亘古到永远永不改变的，只是我们处在现在的情况里面，难免我们会怀疑，我们会挫折，我们会疑惑，甚至我们会觉得丧志。那在这里我们要讲的第一点就是上帝的呼召，上帝的呼召是如此的信实，上帝的呼召是没有改变的，上帝的呼召是要我们以谦卑来回应的。所以当莫迪改提醒以斯帖，要他牢牢的记住，他能够在今天这个机会站上成为这一个皇后的这个位置，神有他的使命在你的身上。好像告诉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不管你在任何的情况，如果你是属神的儿女，如果你是信主耶稣基督，相信在他里面有永生的，我要告诉你，不要放弃，不要放弃。 我们要认真看待今天的机会，好好的再一次向神来回应，向神来祷告。你知道以斯帖的祷告是怎么样的情况吗？他明白之后，以斯帖他在第十五节，第四章第十五节，他这样说，他终于明白，他在祷告里面也能够深刻的体会到，他知道决定要怎么样来回应。所以他说，在以斯帖就吩咐人回报莫迪改说，你当去召聚苏珊城所有的犹大人，为我禁食三昼三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然后呢，我为例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弟兄姐妹，这换作你的话，你会去赌这一把吗？因为领养他的、扶持他的这一个莫迪改这样子做，照顾他，到今天他成为这一个一国的皇后，莫迪改应该也是准备跟他好好的这一个享受才对啊，至少也是皇亲国戚的一部分啊，干嘛要去叫他去做这危险的事情呢？这攸关的拯救犹大人这以色列百姓的这样的一个使命在他里面，因为知道哈曼要迫害这一些人，这是一个彼此的关系，这是一个在乎邻舍的关系，一个爱我们的邻舍以及爱上帝的关系。因为神的爱是为所有一切相信的人。今天还是有很多的人在教会以外的，他们是失丧的，他们不知道，没有相信福音的主基督，没有接受这永生这样的一个从神而来的恩典，就如同还有很多人在当时还不知道的时候，这一个读这个莫迪改，他深知到哈曼的这一个阴谋诡计，想要陷害这些犹大人，所以呢，在拯救他的百姓的这一个心成为他的负担，因此他愿意冒着危险牺牲的精神，向这一个如同他女儿一样的以斯帖来提出要求。刚刚进宫成为高位的这一个新的皇后，要面临这一个生死之间的抉择，因为如果没有王的应许，一般的人呢是不能随便去觐见王的。在前面的第四章第十节十一节里面特别提到，因为那个王的一切臣仆和各省的人民都知道有一个定例，就是什么，王如果没有召见你，你擅自入院的见王，无论是男女必被致死，除非王向他伸出金杖不得存活。所以这是一个攸关生跟死的一个抉择。弟兄姐妹，以斯帖愿意在他人生最顺遂的时候，在他觉得他一切都什么都有的时候，然而他想到这一个要救赎他的百姓，要拯救他的百姓。弟兄姐妹，这跟我们的福音非常的相像。福音的原则是什么？就是让每一个人因信称义，只因为相信主耶稣基督而得救，使万民得救，不仅是天父上帝的心意，也是今天交给我们的大使命。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什么？做主基督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凡所教导的都教导他们这样行，他就与我们同在。大使命在你我的心里面，成为我们细胞的一部分，成为我们的呼召。所以同样的，以斯帖的呼召，他不能忘记他的百姓， 即将面对死亡的百姓，我们不能忘记这一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在我们周遭的朋亲朋好友，因为将来就是永生与永火的隔绝，面临 永远的与我们的救主基督一同在 宴会当中一起同桌，享受他的同在，他的荣耀，以及在永生里面的应许。然而那一些世上的人呢，将来主再来的时候，他们必将在永火里面永永远远的在黑暗当中。所以对于以斯帖来讲，他回应的呼召，回应这个上帝的呼召是什么？他就是面对生跟死的抉择里面，他选择顺服，然后呢，他说他已经做好了决定，他是 ready， 我如果死了就死了吧。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腓立比书第二章六节里面，我们看到就像以斯帖冒着危险从在皇宫里面有可能不保被打入冷宫，成为平民百姓，甚至成如果东窗事发没有促成这一件事，惹怒了这个亚哈水鲁王的时候，他有可能被下到这个寓所里面关起来，成为阶下囚都有可能。摆着皇宫的皇后不做，落到阶下囚，那是很惨的。然而你看看我们的救主耶稣，在腓立比书二章六节里面说，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为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谦卑自己，顺服乃至死在十字架上。耶稣从天上来到地上，为了要成就天父上帝的救赎，谦卑自己，死在只是十字架上。唯有在十字架上的救赎，才能够拯救我们所有一切相信的人，让我们罪得赦免，胜过死亡，然后呢，与他天父上帝得与和好。这是何等大的牺牲！他真正的 ready， 而且自己面对这个死亡，三天之后的复活，让我们每一个人得以站在神的面前，我们有平安，有喜乐，在基督里面有盼望，迈向那永生之道。活在这一个世代当中，我们靠着圣灵的感动，成为光，成为盐。第二点，上帝的时间。我们常常会谈到，尤其在困难面对挑战的时候，或是生活不顺遂的时候，我们觉得主啊，你在哪里？我们甚至感觉不到上帝的存在，我们好像在祷告里面觉得空气一样，我们感觉不到神的同在。像圣经里面讲的，我们好像不知道神的时间到底什么时候才来拯救我们，甚至他有没有听到我们的呼求，我们都开始怀疑起来。可是我们也在诗篇里面，诗人也是这样写的，他说：耶和华，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诗篇十三章一到三节。要永远吗？你掩面不顾我要几时的？我心里筹算，终日愁苦要到几时呢？你看我的仇敌升高压制要到几时？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看顾我，应允我，使我的眼目光明，免得我沉睡致死。他说：上帝啊，你在哪里？你不顾我要到什么时候？你看我被人欺压到这个情况，你都不理我吗？他前面是非常的沮丧的，是觉得已经没有力在呼求上帝了，可是他心中有一个信念。第五节，诗篇十三章第五节，他说：但我依靠你的慈爱，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用厚恩待我。弟兄姐妹，我们人有理智的时候，我们也有情绪化的时候。有时候我们情绪化来的时候，觉得啊，上帝都不管我了，怎么这个时候怎样，那个时候怎样啊？我到底你要忘记我到几时呢？我这么近前，我在教会侍奉，我十一奉献，我从小到大都从主日学到成为基督徒， 我有课必到，我几乎都很早请假的，怎么我今天落到这个地步，我祷告你都没有听呢？弟兄姐妹，他说然而，为什么他会说然而？我的心因你的救恩而快乐，因为他尝过主恩的滋味，因为他的过去几年里面其实认真想起来，他知道他在什么情况他有经历神，他知道什么时候神用他的话语来安慰他，他知道其实很多的情况是超乎他可以想象的，然而最后上帝呢却化咒诅为祝福，使他的人生呢迈向另外一个阶段，另外一个巅峰，带他进到牛奶与蜜之地的情况。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的上帝，这就是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有时候我们认真想起来，只要你尝过主恩的滋味，有时候我们抱怨归抱怨，我们真正的打从心里面，我们知道神永不离弃他的百姓，他是信实的上帝，他是爱。所以同样的，这个哥罗西书一章十六节说，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天上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有位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切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所以我们今天看亚哈水鲁王，他拣选这一个以斯帖，我们用肉眼去看说，哦，最后因为以斯帖很漂亮，她有她的特质，所以亚哈水鲁王就选到她当皇后，是这样吗？其他的都不漂亮吗？如果漂亮的，大概前面最全国选的这一些女子，漂亮的前面五位，其实差不会太多，各有她的特质。难道漂亮，当别人都不漂亮，只有以斯帖最漂亮吗？我相信上帝的旨意最漂亮，因为上帝属意这一件事情发生，上帝把这一个以斯帖放在这一个亚哈水鲁王的心，使他心里面只有看到以斯帖。神要成就这一个事实，来拯救犹大的百姓，利用以斯帖以及这一个使用这一个莫迪改，我相信不管是莫迪改，是哈曼，是亚哈水鲁王，是他旁边的这一些宫女众臣，都是在神的掌权之下，万有都是靠他造的。这一点我们要明白，要相信所有一切的情况，所有的能力、智慧、荣耀，独独归于耶和华我们的上帝。没有一个王的心能够脱离上天父上帝的这个全能。所以在这里我们看以斯帖在第四章十三到十四里面，莫迪改托人回复以斯帖，他跟他讲，提醒他的时候说，你要知道你得了王后这个位置不是只有这样子而已，你的使命刚刚开始，因为神要透过你来拯救他的百姓。加拉太书四章四节到六节也说了，直及到时候满足的时候，神就差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在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弟兄姐妹，直到时间到的时候，成熟的时候，那是谁的时间？是天父上帝的时间，神掌权，统管万有。时间到的时候，说成就成了，好像在起初神创造天地的时候，说有就有，说要有光就有光。他的话语命定立定在天，所有一切都要改变，都要消失，唯有神的话语永不改变，因为话语就是神，道与神同在。所以我们每次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读一读，这样很快的读三篇三四章跳过去，我们甚至整卷书这样来读一读跳过去，然而你要留一点时间与神团契， 让上帝的话语停在你的心里里面，使我们更新而变化。我们要有那个时间与神一起交通，让他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力量，我们的亮光，我们随时的帮助，帮助我们可以继续向前走，面对每一天。接下来我们要看到上帝的作为，第三点，上帝的作为。就像我之前前面提到的，其实整卷书里面几乎没有谈到上帝两个字，然而处处我们看到目前为止都看见的这一位天父上帝的作为，在透过每一个人所讲的话所做的事。为什么这些人会推荐这个以斯帖？为什么以斯帖可以进到这个宫女？你这个宫女又特别喜悦他，把他安排一个在特定的地方让众人来服侍他，又在众人的竞争之下， 这一些美若天仙的这一些准备要进宫被拣选的这一些美女们要进去的时候，要竞争这个皇后 的王位的时候呢，为什么偏偏是以斯帖选到了？为什么这个王的心偏偏喜悦他？为什么这个哈曼的心就如此的恶毒，想要迫害这些犹大人？他心里面有很多的盘算，甚至要把莫迪改让他狠狠的羞辱死在他所设计的这个架子上面，木桩上面。殊不知神所使用的这一个以斯帖，他有谦卑顺服的心来成就了神的旨意，使犹大百姓能够因他得救。所以在看到上帝的作为，我们就知道约伯记四十二章二节里面提到说什么？约伯经历那么多困难，他终究最后他也知道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神是信实的，神掌管明天。我们有时候就在这个世界就像蚂蚁一样在那里走走走走走，我们看不清楚我们后面继续往前走的时候是会撞到墙呢，还是那里走一走后面会有路出去。你知道那个迷宫吗？迷宫你如果 3D 的时候站在那里，你看到迷宫的出处，可是你把蚂蚁丢到那个迷宫里面，它完全不知道它这一条路走一走会不会碰壁，还是一直在那边绕绕到它死为止，还是它知道要右转左转，然后只走两个岔路以后再左转就走出那个迷宫了。弟兄姐妹，你我的明天我们看不见，你我的两年之后、二十年之后、五十年之后我们看不见，然而天父上帝是全能的上帝，他掌管我们的明天。所以我们应该向谁来祈求？我们应该要认清我们自己，我们是谁？基督徒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因为我们活着不再是我们自己，乃是谁在我们里面活着？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所以如果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我们就要让上帝的作为在我们身上显大。这一辈子从今而后，我们已经是属上帝的人了，我们在乎的是上帝的旨意。就像以斯帖一样，主啊你要我怎么做？他的感动就是在面对这个生跟死之间，他选择冒着生命的危险，即使死了他也愿意。然而神使这样谦卑的人成就他的大事的大使命。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八节里面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我们不认识神，可是我们从救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他所说的、他所教导的，以及他在最后在十字架上所彰显的神的大爱。什么是爱？什么是叫真正的爱？爱是从神而来，因为神就是爱，爱到一个地步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神所命定所喜悦的祭，成就了我们今天能够有永生的盼望，可以罪得赦免，在神的面前，在王的面前得喜悦。有什么 金银财宝，我们地上的财富可以来换我们得着罪得赦免，能够让王，让再来的君王喜悦我们，接纳我们，请我们进去与他一同坐席，就是主基督耶稣，他谦卑他自己来到我们地上，取了奴仆的样式，为了要让万民得救，以斯帖牺牲，冒着生命的危险，可能失去皇宫美好的荣耀，为了要拯救他的百姓。今天我们也看到这一个以斯帖在第五章第八节，我们也看到他也不是马上的说，哦，这个王说啊，你有什么要祈求的，你来我就成就你，他不会的。他在那个他在这个五章二节的时候，我们有看到因为王呢施恩于他，所以呢向他伸出手中的金杖，神的圣灵感动了亚哈水王，把他的金杖伸向这一个皇后，这个以斯帖，所以他就免于死亡，能够继续的按照神的心意成就他的旨意。最后呢，在这个再一次的宴席当中呢，能够提出他的要求，最终这个王发现这个哈曼的诡计，要陷害这个犹大百姓，就是属于他的王后的这一个人民的时候呢，就后来就把他处死了。弟兄姐妹，这一件事情我们也看到以斯帖的勇气，对上帝的信心，他对永生神的依靠，他的生命，他在生命的经历跟领悟里面，我相信他也明白，不管在任何的情况，神把不同的人放在不同的时间，放在不同的位置，虽然面临到都种种不一样，有时候我们会比为什么这样，这个人那样，这个人那样，好像有的人会，耶稣的门徒也会问说啊，那人将来如何？啊，一样是耶稣的门徒，我想说啊，为什么他是这样，看起来都好像光鲜亮丽，哦，他以后一定成就比我好。好像我们有时候兄弟姐妹在同样一个家庭，你们会想说，哇，这个老大这样子，我过得这样子，做得呼风唤雨的，哦，他以后一定是家财万贯，你是过得比较好。我可能怎样，我可能去问父母说，哦，我以后是不是怎样，你是不是有带他去算命的那里，你是不是有特别跟他做什么，他为什么现在事业越做越好。弟兄姐妹，不要管别人怎样，最重要的就是学习耶稣基督的谦卑顺服。我们知道万事都互相效力，如果我们是属基督，我们在基督里是同样成为新造的人的话，那我们每一个人命定的就是参与在上帝的救赎里面，成为他的器皿。我们要如同那个圣约里面耶和华向亚伯拉罕所说的，你要成为万国万民的祝福。在这一件事情上面，神的大使命今天已经交付给我们了。我们常常要想到我们是谁，我们现在处在什么情况，我们的将来神所应许我们的。所以呢，我们要说，就是在像以斯帖一样，他在面对这个情况的时候，他深知到今天的机会，他的一生可能来到最重要的神所赋予他的使命，就是要把握今天这个机会，这个机会将要拯救 这一些犹大的百姓，他们的生跟死也攸关着这一个以斯帖的生与死。但是这一切都在神的掌权里面，你只要去，只要去带着信心，耶和华我们的神必与我们同在。就像他跟约书亚讲的一样，你要去，要刚强壮胆， 所以我们常常在我们最危险的时候，我们 最微弱的时候，我们觉得最没有依靠的时候，我们心中的依靠不要放弃的，我们对天父上帝的信心的顺服谦卑，以及呢我们这种随时呢我们知道面对生跟死的挑战，我们常常会说，虽然不是真的像那种肉体的死亡，但是呢我们在信仰的挑战当中，常常呢在神的同在跟这一个世界的挑战当中游离。所以弟兄姐妹，不要忘记了罗马书所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告诉我们 在这个过程当中，不要忘了，不要忘了我们是谁，我们的使命，最重要是我们的上帝所赋予我们的今天成为基督徒的意义是什么。透过以斯帖第四章十三十四节，也让我们想到福音的原则，就是那每一个人因信主耶稣而得救，我们只有因着上帝的恩典得救，因信称义，我们看见了更美的更好的这一个以斯帖，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放弃了在天上的荣耀，谦卑他自己， 像经文所说的，取了奴仆的形象，为了要使我们因他得救。弟兄姐妹，他冒着危险，他谦卑自己，他舍弃一切的荣耀，然而天父上帝喜悦他的所献的祭，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三天之后的复活，让他的名超越万民万国之上的名。今天再一次分享天父上帝的救赎恩典，以及这个十字架救恩以及荣耀的主，我们再一次要来施恩宝座前来做一个祷告，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我们的被造，我们的得救完全是靠着天父上帝的恩典，因为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你我所舍的，以及更重要的是我们他所赋予给我们的使命，让我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要我们成为光成为盐，要我们像这一个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四十八节里面所说的，你我都是要成为基督的见证者，见证一切在书上所写的，见证一切在这一个书上所应许的。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我们众人同在，奉耶稣的